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为期2天的首届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500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府首脑、人道援助工作者、人道援助问题专家、记者和人道援助倡议者就当前世界在面临一系列重大人道危机的挑战下，如何重新审议当前的世界人道援助体系，使其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口提供所需的援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并启动了多项创新的倡议和基金，为世界未来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规划出崭新的蓝图。请听高子阳的报道。联合国在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期间成立了一项名为“教育不能等待”的基金，旨在为数千万因冲突和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使他们重新获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联合国全球教育问题特使、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参加峰会期间就该基金的工作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采访。
We've reached the first stage of creating a humanitarian fund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It's the first time it's been done.
通过建立人道基金，我们完成了为危机中的儿童提供教育努力的第一步，这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现有7500万儿童因受到冲突的影响而无法接受教育。 他们需要获得上学的机会，这并不需要昂贵的花费，每一位儿童每年只需要500美元。现在我们成立了教育基金，下一步我们必须呼吁国际社会的成员，包括政府机构、商业团体、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等，为这一基金提供支持，这样我们才能使尽可能多的青年人重返学校。所以第一步是成立基金，下一步就是要通过筹集资金使其发挥效力， 为成百上千万失学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儿童正被迫沦为童工、儿童兵，或成为童婚、人口贩卖者的受害者，甚至加入暴力极端组织。投资于儿童，并让他们重返学校，能确保世界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Now make the appeal that we've issued today to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governments, but also businesses.
儿童是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道危机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据布朗介绍，全球各地现有超过3000万儿童因为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各类危机而背井离乡，创下自二战结束以来流离失所儿童人数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另有4500多万青少年和儿童因面临人道危机而失学。 儿童在目睹杀戮和毁灭后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一代人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正因此而面临严重威胁。而世界在为儿童推动教育方面的人道援助行动持续受到忽视，并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希望“教育不能等待”这项基金的成立能够弥补这一巨大的资金缺口。
Well,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we put with such a. 我们第一次将教育作为人道援助行动中的重点议题来面对。很不幸的是，我们都知道，只有2%的人道援助资源流向教育。欧盟希望这一数字提高到4%，但我们的专家们一直在强调，为了使所有不同情况下的儿童上学，我们需要达到10%。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建立这项基金之后，现在有4营部分承诺为基金提供支持，这是一个新的进展。而捐款承诺在峰会期间达到了1亿美元，而峰会前为7500万美元，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绝不是结束。现在的教育缺口几乎达到了20亿美元，这项基金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巨大的推动力和坚定的承诺。
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除了儿童教育人道基金的成立以外，峰会还启动了另一项名为“大谈判”的倡议，旨在确保受危机影响的人口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获得所需的人道援助。 倡议的发起人之一、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潘基文秘书长任命的联合国人道筹资高级别小组的共同主席之一的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危机影响的人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为他们提供所需援助的费用，从2000年所需的20亿美元，急升至2014年的250亿美元。 而大谈判这一倡议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筹集所需的资金，更是为了确保资金款项能够得到最有效和合理的利用。
We expect that when it is implemented, it would result in
我们期望在倡议得到执行后，将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从行政工作、重复的职责和不协调的行动中转移至富有成效的可以挽救生命的行动中。这是基于相互问责制达成的协议。捐助方和执行机构正在以他们自身的行动来改善人道援助工作的效率，
taking on themselves to improve the way they work.
根据格奥尔基耶娃的介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是加强当地人道援助工作的努力。到2020年，大谈判这一倡议将推动全球人道援助资金中的1/4流向当地和国家援助机构。在人道危机中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遗弃者在求生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此次峰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联合国系统各人道机构和人权专家曾多次强烈呼吁难民接收国以开放和包容的政策接纳为逃离危机而寻求安全和稳定的遗弃者。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的人道主义事务特别顾问，同时担任挪威难民理事会秘书长的杨艾格兰，在参加峰会期间表示，尽管国际社会在人道筹资工作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努力上仍显欠缺。 艾格兰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加大努力，为当前的难民提供一个安身之地。There
are pledges for more funding for humanitarian work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
国际社会在峰会期间为人道援助工作做出了更多的资金承诺，以帮助那些处于最底层且极度缺乏资源的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但却没有任何政府承诺将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联合国难民法，保持其边境的通畅，并确保庇护寻求者的权利不受侵犯。 作为欧洲人，当我们起草难民公约的时候，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寻求庇护对于当时作为庇护寻求者的我们有多重要。可是当人们向我们寻求庇护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认为这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呢？
Now, when we are those to whom people come for asylum.
为期2天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在今天落下帷幕。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峰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言，阐述了中国政府为国际人道援助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钱克明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一直积极地承担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钱克明指出，自2004年以来，中国提供了大量不附加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 为102个国家及其人民度过人道危机提供了帮助，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4年初以来， 部分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疫情，中方快速反应，率先支援，引领了国际援非抗疫的行动， 先后向1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4轮共计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不仅包括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组派军队、医疗卫生队伍、援建治疗中心和检测实验室，还通过开展防控埃博拉公共卫生师资培训，
为有关国家培训各类人员1.3万人次。在后埃博拉时期，中方将重点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安全能力建设。钱克明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非洲提高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和政策，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公共卫生监管流行病学的防控体系， 继续为非洲国家培训医生、护士、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并支持非州疾控中心和区域医疗研究中心的建设。钱克明表示，中国将以责任心和行动与国际社会一道，尽己所能，向面临困境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帮助。高子阳，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